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奇妙的创造。在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这样的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最近在圣地亚哥的新闻报道讲到，有两只的海龟是从加州圣地亚哥海边放走的，其中一只公的呢，游水到达日本，远航6000余英里，而母的海龟呢，还有1500英里的路，才能够到达日本的目的地。也许我们会问，这是怎样测定的呢？原来在放这两只海龟下海以前，科学家在它们的背上多装了一个发报机，每4天发电报一次，由太空卫星传递它们发报的地位、方位、地方。这样呢，科学家可以确知他们航行的路线以及进度了。这一次公的海龟找到日本的原因是他在途中遇到了台风，借着顺风的缘故得以提早到达日本的海岸。目前日本海洋生物学家正在等待这位母的海龟的姗姗来迟。海龟能够横渡太平洋的事情，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而真正用科学的证明，这倒是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在2-3年前，亚利桑那大学的科学家尼戈尔斯博士与日本的科学家合作了类似的实验，证明在日本出生的海龟由日本出航，游水横渡太平洋，直到墨西哥的下洲，在海滩寻找食物，然后再回航到日本原来的海滩去产卵繁殖第二代的海龟，来回的航程有15000英里。如果你问海龟怎么能够辨别方向呢？又怎样能够远航15000英里的路呢，找回自己生产的海滩上来产卵呢？这是科学家也没有办法完全答复的，只能够说这是生物的神秘本能，是他们奇妙的天性。就如其他的鱼类也能够有奇妙的这样的功能，让我们想到神的创造太伟大，太奇妙了。
神的祝福广大。我是有福的女人，我真的受到祝福。有一天，我翻开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时，我发现到上帝对人的关系，第一件事就是祝福他。这是一条奇妙的路径。当我沿着这条路往下走时，我又发现了一件事，诗篇的第一篇也是关于祝福的。那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等等，这条路让人兴奋，所以当我沿着它走入新约时，我发现甚至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也从祝福开始。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有趣的是上帝祝福人的特点，我更好奇的在圣经词典中查到了一下祝福这个词。他说，祝福的行为是上帝宣告或期望促成他人美好的发生。祝福不仅是好在智慧言语上的，祝福更是充满能力。这样能了解吗？千万不要错过受圣灵启发带给人的祝福，这有能力将上帝的恩宠传递给他人。这让我想说，上帝祝福您，是真正打从心底说的。我肯定知道的是，上帝是认真的。我知道，这真的很难令人相信。神将他的恩宠倾倒在我们这些灵性萎缩、需要祝福的可怜人身上。真的吗？神要祝福我们？他的心意真的是宠爱我们？你能确定吗？我知道我可以。让我告诉您，最终我的足迹停留在哪里？结尾是我在约翰·派伯博士，他是我最喜爱的作者之一，找到的结录。他说，当神祝福我们，这真是他乐意的。换句话说，神不是假装制造慷慨的假象，来掩饰背后恶毒的真正动机。神不会在心里说，我现在要慷慨一点，因为我就是要审判这些罪人，定他们的罪。神不会受到约束而去做他不想去做的事。他真的是出自内心喜悦的行出来。神的愿望，他的喜乐，他要做的，他所想的，乐趣与欢乐是祝福，赐给他的羊群，他的国度。就像平常我们说的，不要惧怕，小羊们，这是父神的乐趣，不是他的需要，也不是他的义务，单单是他的乐趣，对你慷慨，这是神的性格，也是用来衡量神心里的伟大。现在，您如何看待这条路？每走一步，我都得到了祝福，上帝的恩宠，他的恩惠，他的认可，他慈爱的教导，他的明智责备和纠正，他的温柔说服，他赐的健康，在艰辛时所带来的安慰，他对朋友和所有人，眼能见的，耳能听的，人类智力能及的奇妙的祝福和快乐，所有的一切都朝向着您。今天是来自宇宙之主的祝福。
为您朗读的是神的话，欢迎您索取圣经，请电邮smzg@smzg.org。
O-R-G
诗篇93篇，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啊，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啊，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
Hear the bells ringing, they're singing that we can be born again.
We can be born again.
Hear the bells ringing, they're singing, Christ is risen from the dead. The angel up on the tombstone said he is risen just as he said. Quickly now.Go tell his disciples that Jesus Christ is no longer dead. Joy to the world, he is risen. Alleluia, he's risen. Alleluia, he's risen. Alleluia.Ringing, they're singing that we can be born again.
We can be born again.
Hear the bells ringing, they're singing, Christ is risen from the dead. The angel up on the tombstone said he is risen just as he said. Quickly now.Go tell his disciples that Jesus Christ is no longer dead. Joy to the world, he is risen. Alleluia, he's risen. Alleluia, he's risen. Alleluia.
听众朋友，边俊辉博士是一位生物化学科学家，曾经在美国第一线的研究机构研发抗艾滋病药物，成果受到国际的重视。边博士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信仰灌注于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和他的科研工作有着和谐的关系。公元2007年，边博士应邀在美国哈定大学演讲他对信心的看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次演讲的片段。
你没见着神的神迹，那你怎么相信呢？怎么相信呢？有这样的例子吗？圣经里面当然有。我举一个旧约里面的例子，我就想给大家就是证明这样的人是存在的，你也可以这样生活，就是你没有见到的东西你也可以相信。所以信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列王记上的第17章就讲到这个耶和华这个神的先知以利亚的故事。那么神就派这个以利亚去告诉以色列当时的一个国王叫亚哈，这个国王非常的罪恶，这国王呢娶了一个外族的女子为妻，当了皇后。那么他为了巴结，为了讨好这个外国子女子，他就把这个外国女子的国家所敬拜的偶像带到了以色列的境内，而且在以色列境内到处建造庙宇来崇拜这个偶像，叫巴利的这个假神的偶像。所以神非常的愤怒，神就要惩罚这个以色列的国王。那么这里面就讲到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就是这个神的先知，对亚哈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国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喂养你。有谁看见过乌鸦喂人呢？你们在座的人看见过？我想以利亚他也没看见过。那他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说，哎呀，我没看见，我可以不信呢。所以他说，哎呀，神啊，这你说的太离谱了，让乌鸦来喂养我，你能不能让乌鸦把这个肉食干粮叼给我，现在让我看见了我再去。你看以利亚怎么做，他没有看见，但是他相信了，所以呢他就去了。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以利亚可以问，他可以怀疑神，但是他选择相信神，所以他先去了，这是他行为相信的行为。他去了以后，神就让他看到神迹了。所以人在看不见神的时候，不是说神不存在，而是说人的信心没有，人的信心很少，他不愿意相信，所以他永远看不见神迹。以利亚在这儿，他愿意相信神的话，所以他就去了。这个去，这个顺服，就是他信的表现，所以神就施神迹给他看，所以他就看到了乌鸦来喂养他。但是这个雨水干了以后，那溪水就没有了，雨也不下雨，所以呢神就又给他找了一个地方来避难。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所以以利亚又相信神的话，他就到了这个以色列的城门口，他看见的第一个寡妇，因为以色列的人女子她是寡妇的时候她穿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看见她是一个寡妇，然后就问她要水要饼来吃。但是你看这个寡妇说什么，她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的神起誓，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了。因为神没有让下雨，所以粮食奇缺，这一家人，一个母亲，一寡妇和一个儿子，他们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所以他就诚实地告诉了以利亚，我只有一点面一点油，最后一顿饭我跟我儿子吃了也就饿死了。如果你是以利亚，你会怎么想？你会怀疑神告诉你他找了一个寡妇来供养你吗？他想，哎呀，要一般的人，凭眼见生活的人看到这个寡妇，哎呀，她穿着也太穷了，对不对？那可能神要找一个供养我的人肯定是一个富裕的寡妇，我应该去找一个富裕寡妇，对不对？他不去找一个穷的寡妇。人的眼睛，凭眼见的人就不会认为这个寡妇实际上就是神所选定的给他。所以以利亚没有怀疑神，他并没有走，他接着问这个寡妇。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所以他就告诉这个寡妇，他说，你可以去做饼啊，但是你拿来先给我吃，先给我吃，不是剩的，先给我，我吃完了以后你跟你的儿子再那样。你如果这样做了的话，我保你的面和油都不缺少。如果这位寡妇是凭眼见生活的，他会怎么想？ 如果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要饭的找到你的门上，敲了门，打开门，你说你要干嘛？那要饭的说：“嘿，你给我点吃的，我能救你全家。”你会怎么想？你说这个人一定是个骗子，他连自己的饭都没有，他说能救我，你就会把他轰走了。凭眼见的人一定会这样做，但是凭信心生活的人不会的。这位寡妇果然先做了这个饼给这个以利亚吃，一个非常小的行为，但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行动。他这个信心是不得了的信心。你就想想世界上有多少人会能像他那样做，凭眼见的人绝对不会这样做，但是这位妇人他就这样做了。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里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你看见没有？你都是先信你才可以见神，你先信才可以见神迹。所以彼得前书才这样肯定这样的信，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这个他指的是耶稣基督，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圣经上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这两件事，你就可以像圣经里面的人物一样去选择信神的这种生活。这种生活太奇妙了。有一个人哈，他有一头老牛，这头老牛呢有一天耕地的时候，他就掉了一个坑里，就起不来了。他就想，那干脆把这老牛埋了好了，反正就地就埋了，他也拉不起来，他已经老得不行了，他也干不了耕地这事儿了。所以这人就想，哎呀挺悲哀的，但是呢他就想就地给他埋了就好了。所以他就往那老牛上面泼土，可是老牛是爬不上来，它是爬不上来，但是它可以抖抖土，拿脚再踩一踩，它再弄好多土，再抖抖土，拿脚再踩。你看人凭信心凭眼见生活的，是看到这头老牛没有救了。你知道你要凭信心的生活的话，神一定给你找一条出路，就这么简单。还有一个男孩子，他非常喜爱他的母亲，可是他母亲病了，那么他就想攒钱给他母亲买一瓶那个花，非常好看的花，他母亲特别喜欢。送到医院，母亲去了医院以后呢，他就攒，好不容易攒够钱了，买了一盆花，就放在他们家窗台上，等着他妈妈回来。可是他妈妈因为病重，一直没回来。可是那花就开完了，凋谢了，就掉到这个花盆里了。他呢想买他妈最喜欢的是一种鸟，那么他买不起，他就买了他妈第二喜欢的那种花，他就搁在那窗台，就非常的悲哀。但是他的邻居把他的妈妈有一天终于给送回来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悲哀。他说，哎呀你看这花也凋谢了，他也没钱再去买一个鸟或者让他妈妈欢喜了，他就非常的痛苦。他妈就到了这个楼上以后，他就坐在底下发闷气，他就非常垂头丧气的，非常难过。他就说他自己做不了任何事情给他妈妈，非常的自责。这时候他听到他妈喊声音，他说，儿子你快来看。哎，他儿子就赶快说上去，什么事儿。他妈说，你看多美丽啊。他一看那个窗台，因为这个花的那个花瓣掉下去以后，就引来好多的鸟啊，到他的窗台上去叼这个花。他妈看见以后就非常非常的高兴。你看这件事情是这个男孩子凭他自己的能力成全不了的事，但是一个基督徒他可以靠着神成全他想做的一切事情。 我妻子给我写的这个条子。他说这个世界是残酷的，但是我们有彼此，我们将会永远在一起，我爱你，愿神保佑你一路平安。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在任何的情况下，你不会是那个失败的，你不会是那个灰心丧气的，你不会是选择退却的。为什么不会？不是因为你自己有多了不起，而是因为你所信的神了不起。凭信心的生活就是有行动顺服神的生活。那个信不是你脑子里哦，我相信哦，这个大概可能这个进化论可能也不准，我觉得可能还是造物论可能准一些，我就选择了造物论，所以我就相信造物论了。你有生活的行动吗？你有没有？你有以利亚的那样的生活的行动吗？你有那位寡妇那样的生活的行动吗？你有没有？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人之间的互动往来相当均衡，不占有，不局限。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 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中国在最近这十二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突然的在世界的舞台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影响力量。中国呢，在内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些变化，其中的变化之一呢，当然是主要是在经济啊。另外一个可能一般人比较不熟悉的，也就是在信仰在精神上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进了教会。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一位基督徒，也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微微，微微姐妹。今天我想特别通过跟微微姐妹的访谈，也能够让听众朋友体会到中国人在近些年来的精神变化的一些面貌和体会。微微姐妹您好。
您好。
微微，您来美国几年了？
我来美国26年了。
哇，26年，那相当长了哈。是不是您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是不是比在中国还长呢？
稍微短一点儿。
稍微短一点。微微，这26年来您只身来到美国求学，然后后来呢找到工作，个人的努力奋斗，这一路过来是容易呢还是困难重重呢？
总是很困难的，要是回头看起来的话，很顺利的时候很少，困难的时候很多。
是，相信这里面您的体会真的是别人很难知道的哈。那么现在您已经有了工作，基本上在美国生活是安定下来了。现在马上要预备出来的中国同胞们很多，不知道您对这些中国同胞在出国之前，您有没有什么宝贵的经验和建议要给他们呢？
我想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呢，就是 到美国以后呢，只身来了，周围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每个人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你的地方当地吧，都有教会，中国教会、美国教会，所以我觉得走进教会以后呢，教会会提供很多的帮助，你就是有困难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特别无助。我觉得这一点对刚刚来到美国的新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是，微微，您成为基督徒多久了？
大概21年了。
21年。当初您在国内的时候，接受教育，在中国长大的孩子们基本上都是无神论的哈，所以在思想上，您接受这个神的存在，具体上有一些什么难处？
我当时以前当然是在新中国长大的，所以我接受的教育都是无神论，像您说的。我原来觉得自己的信仰是就是已经确定了，不会改变了，所以呢别人谈到神啊、上帝啊，我听了甚至于有一些反感，因为我们小时候唱的歌啊什么的，说你那个在地上嘛受苦，然后到天堂可以吃面包什么的，所以呢就是我一听到说上帝吧，就是有一种有一点点反感，就是所以这些对我接受神都是有很大的障碍的。
是的，微微，我知道您是学物理的哈，在美国拥有物理学的博士，那么后来您是怎么克服这些难处而相信了神，后来成为基督徒的？
这个历程是很长的，我想简短解说的话有一第一点呢，就是我克服了这个想用科学来证明这个宗教的这个想法。最开始我老是要证明这个上帝在哪儿，让我看看上帝长得什么样子哈。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也是可以说是刚才说的那种障碍吧。后来我就是通过跟一些基督徒交流接触吧，我就最后是最终认识到呢科学是科学，基督教呢是一种人生的教你怎么做人的这么一个在精神上的这么一种东西，并不是科学，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要来证明的，是要来用心灵来去感应的，所以这是第一点，而且我就觉得是对我来讲是特别重要。第二点呢就是走进教会以后，我就是有很深的感触，就是因为整个的那个环境，有的时候我走进去谁也没跟我说话，自己就觉得特别感动，所以我就当时就想，我进了以后我就想，中国的哎呀那么多人都没有这种环境，真可惜。第三个呢就是用眼睛去看基督徒是怎么做的，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就是我周围的基督徒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启发，然后也对我的灵命成长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所以这些合起来吧，就是等于是促进我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是的，微微，您在美国成为基督徒，您去什么教会？
我开始去的是美国教会，因为我像前面说的，我说上帝还是有点反感，所以呢，我用英文听着 God 就觉得好像没有那种抵触情绪了，所以我是用英文接受的神。所以我去的是美国教会，后来就是近几年才去的中国教会，所以我在这几年以后觉得在中国教会灵命成长的很快。
这么多年来的这个信仰生活下来，我相信现在您的信仰比当初刚刚成为基督徒那时候对神的认识是更深了哈。就像刚才您讲到，一开始您听到神还有点反感，那么20多年下来，不知道现在您对神的体会在哪些方面是更加真实？
现在我对神呢，就是有更深的有更深的理解吧，可以这么说。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当然也会认识的不是特别深吧，也有信心动摇的时候，但是我现在 跟开始的时候比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同了。你要是用一个数字来讲，我信的时候是一的话，现在可能有100。
哦，那这个差别真的是很大。你可不可以讲一些这个生活里面很真实的一些例子来让听众朋友体会一下？
可以啊，比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特别的想家，因为周围都没有人，觉得特别黑暗，在那个周围一点亮光都没有，学习也很难啊，每天呢做功课到很晚，周围也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关心你，就觉得特别黑暗。这种时候持续了好几个月，但是最近呢，在我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呢，其实背景也有点相似。因为最近呢，就在五月中旬的时候，我的工作已经讲得好好的，签了合同的工作，下一年的工作突然没有了。因为美国经济不好，所以各个单位都在调整，想办法省钱，所以我们单位就把我的位置呢就去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对我来讲就是又是一种就是前途茫茫的那种情况，跟我当时到美国的时候很相近。但是呢，所不同呢就是我连一个晚上的觉都没有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跟上帝来跟神来交谈，我知道神会给我所需要的东西的，所以我就没有就心里的那种恐惧，就是可以说就是说不是特别能在表面上感觉得到的了。在别人看来我还是说说笑笑去参加聚会，所有的事情去上课教课，没有一个人看出来我是生活中有这么大的一件事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可以看得出来。
换句话说，这位神，我们肉眼见不到的神，可是在你的生活里面是非常真实的，你是可以去依靠他的，去可以跟他讲话的。微微，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他们还不认识神，当然不会说是讲到要信神了哈。如果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他问您，信神给人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他？
我说实际的好处呢也确实是真有。每个人如果要是想做一件事情的话，肯定要想一想这件事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信基督嘛，反正我觉得有很多人在不信的时候都觉得到教会要奉献，所以教会想拉我们来就是想要我们的钱。所以我想讲一下在钱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有什么好处。我开始进了以后奉献呢，我就是觉得好像是基督徒的责任，我就是不是很情愿的奉献，我觉得给了太少也不合适。我知道应该是10:1的奉献，就是工资的1/10拿出来献给教会，但是我觉得反正人家也看不见我拿出来多少钱，所以我就一般的就给他5块钱，最多的给10块钱。所以就是对钱嘛，就是对这种奉献就不是特别的遵守那个基督徒一般的那种规则吧。但是呢我在我灵命成长以后呢，就是到我们基督教会以后，我就发现呢很多基督徒都是按照这个去做的，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呢在这方面很欠缺，也欠缺神。包括我自己的外甥就比我小那么多，他去那个教会他挣的钱那么少，但是他也绝对是按10:1，所以我觉得自己很惭愧。开始也试着就是按10:1给，结果就发现神给我的真是比我给神的多得多得多。就包括这个工作，刚才讲工作的事情，在整整两个星期之后，从我听到没有工作到跟下一个雇主签字是整整2个星期的时间，所以神把这些都丰丰富富的给了我。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好处吧，用世人的话来说是一个好处。
微微，刚才您讲的这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哈，也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神曾经跟门徒讲，他说你们可以用11奉献来试试我看，你们来试试看 如果你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我的话，你看我会不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来，把我的祝福丰丰富富的浇灌下来，充满你的府库，你的仓库哈。好像就是神讲了这句话，是神他是一定会兑现的，他根本不害怕，就是说他在圣经里面这个白纸黑字的写下了这么样的一个应许，他也不会害怕他的话是会落空的换句话说，神是真正存在的，而且他希望我们能够变得是一个有爱心乐于奉献的人。
对，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鼓励我们试试看，我们就拿出十分之一来给神，结果在您的身上果真是如此哈。
对，真的是这个事情，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真真实实的，我们就可以相信他说的一定可以做到。
是的，微微，现在国内信耶稣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今天好不好您借着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有什么勉励的话吗？
那当然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了。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和我以前长大的环境特别不一样了，虽然社会还是一个无神论的社会，环境还是这种环境，但是在国内也有很多的基督教会我知道我有很多的朋友回国，他们的朋友亲戚什么的进教会的，所以我也特别的希望我的朋友祖国的亲人都能接触神，看看你们自己做一个选择，是信还是不信，但是总归要给他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很希望大家能到教会去看看。
是的，那么对于那些已经去到教会的人或者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不知道对于去教会这件事情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亲身的感触，您觉得教会对您的重要性是在哪里？
我觉得教会呀是一个神的家，如果你要是不在神的家里呢，就是觉得很孤独，你要是在神的家里呢，教会的所有人都变成你的兄弟姐妹，所以是很温暖的，而且在教会家里的兄弟姐妹都给你做出来的那些榜样，看着每一个人做的好事，做的善事，或者是按中国人说善事吧，都是他们来荣耀神，所以呢也给你很大的，对我个人来说给我很大的激励，也对我的灵命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教会是很重要的，每个星期去教会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灵粮。
是的，微微，今天您是一位基督徒，神每天生活在您的四周，您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心里面还有什么期许吗？
有啊，就是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就是说成长，灵命成长是比较慢的，这点刚才说了，但是在近几年呢，我去了中国教会以后，确实是在灵命方面有很多的成长，我周围的基督徒给我做了很好的榜样比如说我以前对传福音没有什么这种要求，所以我每年回去也不太讲这些事情，可是近两年呢，我每次回去都跟我的朋友跟我的家人来传福音，而且回来以后在我们教会也问大家怎么样，咱们传福音怎么传呢？怎么能告诉父母我们都应该听父母的，他们这回该听我们的了，他们不会听啊，我们怎么样来传呢？所以我现在就是有很大的那个期望，就希望自己将来能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是的，微微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您。
但愿神听您的祷告，愿您的亲人、您的好朋友们，将来不久的将来，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感谢神。
诗篇九十二篇，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 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啊，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
我求神让我免于患难，神说不，患难能将你带离城市的追逐来接近我。这是广为流传的一篇英文祷告词中的一段话。40岁那年，我因为血尿而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医生建议要尽快动手术去除。然而当时我才刚买新的健康保险，因为给付的问题，必须要等待一个月以后才能动手术。由于这么一段面对死亡的特殊境遇，以及一个月漫长的等待，让我这位浑浑噩噩的基督徒开始深刻的思考生死，严肃地看待每天的生活。的确，如上所言，患难将我带离庸碌城市的追逐，总算可以有一些时间给神了，终于有颗饥渴慕义的心了。每天早晚勤于读经祷告来亲近神，从中经历到有神同在的甘甜。神的话语带给我超凡的力量，病痛死亡已不再对我造成威胁，因此这段苦难帮助我得到了属天的平安，转化成为我今生最美的祝福。 患难是我们肉体最不喜欢的东西，却是与心灵最有益处的东西。当我有了这份认知，我便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不顺遂、试炼与挑战。每当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时，我现在的思维方式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是希望我从中学到什么功课，得到什么智慧。未来是否能够因自己的经历来祝福其他人？否则我的苦岂不是白受的？是的，神并没有应允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神却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基督徒在世上的苦难并不会比其他人少，但是靠着主，我们能够刚强壮胆，靠主喜乐，在患难中有平安，在伤痛时有盼望。 Vivian Green 有一句名言说， Life isn't about waiting for the storm to pass, it'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in the rain. 生命并不是等待风暴的过去，而是要学会在风雨中起舞。祝福我们，即使在风雨中，也能够舞出一个曼妙的人生。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